他在讲这个空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哦，感受到了那一份的那种空性的这种力量，你会觉得说身心非常的得到这个法上的这个喜悦。那他在讲这个有，哦，他可能在讲这个地狱道的这个景象的时候，哦，你都会感觉到说，哦，他那个地狱的景象怎么好像是历历在目，好像这个老师好像是现场的记者报道一样，哦，因为他这个实证者，他说法的时候，他说什么法，他身心当下是契入那样的一个境界的，所以他在讲什么样的境界的时候，你都会很能够好像体会到他讲那个境界的状况，所以他在讲那个地狱道的景象的时候，我们都会吓得全身好像都要流汗了。可是他，你看他还是很自在，在他这个大自在的境界里面如如不动，因为他在讲这些景象，他是契入那个境界，但是他还知道说，这样的境界也都是如梦如幻的哦。他在讲这个善法的时候，跟这个恶法的时候，烦恼相状的时候，他可以分析的这么细腻，你都觉得说不可思议说，这样的一个具德的上师，他怎么可以把这个烦恼法讲得这么清楚？我们像我们平常凡夫都是说，我今天经历过什么事情，经历过什么样的烦恼，经历过什么样的快乐，我才能够感同身受。可是这样的一个具德的上师，他应该不至于所有的这个烦恼相，他都有这么深刻的体会吧？可是为什么他可以讲得这么清楚？因为他已经没有二元的对待，他在这个空性的这种境界里面，他摄持，他在这个，他讲什么，他契入那个境界，所以他可以把它分析得非常的细腻。可是他不着在那样的一个境界哦，所以如果当我们碰到这样的一个老师的时候，哦，那可能就要恭喜这个我们碰到了一个他真的有实证的一个老师哦。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从这边哈，得到一个结论：这实证者呢，好，做一个比喻来讲，实证者他就像这个。这样像我们喝汤，它就像那个舌头，哦，它清肠法味，哦，清肠法味可以如实的宣说。可是理论派他说法呢，它就像那个汤匙一样，它这烁烁的往返还是不得其味，哦，所以差别很大，哦，这个理论派跟我们有实证的，他在宣说这个法要的时候，所以在这个经典里面有一部经，他就讲到说，这个有一个小孩，他七岁他就是善根就发显，跟他的父母亲呢就要求说他要出家修道，那因为他意志很坚决，所以他就是父母亲呢就送他到山里面跟一位阿罗汉来学习佛法。那这个小孩他也是这个善根深厚，他在跟这个他老师学习了一年之后，他才8岁的年纪他就证得神通了哈。那有一天呢，他就在他老师看到他，诶，这个孩子怎么在那边微笑又叹息呀，哈，就问他说，诶，这寂静无人深山里面有什么事情让你这样子啊，哈。这孩子就讲说，因为他在他天眼的境界里面呢，就看到他过去五世的母亲，哦，就是在聚在一起，哦，都在哭啊，哦，就早晚呢，都是以泪洗面，非常的哀伤。那第一世的这个母亲呢，哦，她每次看到，哦，看到她邻居的小孩，一看到她邻居小孩，她就要哭。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邻居小孩跟她呢，哦，当时候。跟他这个那一世时是同一天生的，他看到那个小孩就想到他的儿子，已经往生的儿子，他看到就要哭啊，哦。然后第二世的母亲呢，他就看到别人家呢有这个新出生的这个婴儿在哺乳了，他看到也要哭哈，哦，因为呢他在那一世里面他又是短命早死，早早的就往生了啊，哦。那到第三世呢，哦，他的这个母亲呢，每到吃饭时间呢，他就要哭，因为他这个第三世也是10岁的时候很年轻就死了，很小就死了，哦，他就想说，这个妈妈就想说，如果我的儿子没有死的话，我现在就不用一个人孤独的吃饭啦，他可以跟我同桌共食啊，哦，那第四世的母亲呢，他那一世呢，他也是薄命，比他的母亲先死。 所以他母亲跟看到跟他这个年纪相同的人娶妻的时候，他就要哭，就想说，哎，我儿子如果在的话，现在也到了娶媳妇的年纪了啊。那第五世也就是他这一次出家的这个母亲，就是他这一次出家他的母亲，就是每次呢想到说我的儿子啊这么小小年纪七岁就入山修行，现在也不知这个生死，生死未卜，不知道他跑去哪里的有没有吃得饱穿得暖不暖啊，想到说这辈子可能不能够再相见了，他就要哭。那这个这一天呢，这五个母亲呢，就共聚一处，每个人都在谈他失去的儿子，就同病相怜，就相对的就在那边哭了起来，大家哭成一团，都不能制止，所以这个小沙弥呢，他就看到这样的景象啊，非常的感叹，就是说啊，其实呢，就是因为这个，其实生死它是一个幻象。但是呢，我们在凡夫的这个常见里面呢，他不能看到这一点。那有一个师姐啊，他们也是年轻夫妇，他也是丈夫呢，就往生，就是变成说他寡妇啊，就但是他有学习佛法，又跑在庙里面啊，就是常常呢、就跑来想不开，就跑到庙里面来找师父哭啦，就哭一顿啊。这也是他皈依师父嘛，很久了。这有一天他已经哭了好久了，还在哭哈、已经都死了大半年了，还在哭哈、因为就是还年轻嘛，想不开啊，放不下。就有一天他又在哭哭啼啼的时候，他这个师父啊，因为了解这个师姐，就跟他讲说：“哎，师姐，你不要再哭了啦，你这样子哭哭啼啼的多难受，你丈夫老早就依偎在别人的怀抱里面了。”这师姐一听跳起来说：“师父你怎么讲这种话？我都已经这么难过了，你还这样子消遣我。”那师父就跟他讲说：“我没有消遣你，我是说真的，他早就已经投胎到别人的儿子，现在正在别人的怀抱里面，就是襁褓嘛，就是那个哺乳的那小孩。”他这么一听呢，好像豁然开朗，从此就不哭了。因为我们为什么要哭，就是我们会觉得说，一般我们就是会人还没有死的时候就执着有这个常见嘛，希望长长久久永远不分离嘛，然后等的时候呢又落入这个断见啊，以为就是说死了就人死如灯灭就没有了，所以他就是会哀伤不已。那事实上呢，生跟死呢，它其实都是一个虚幻的幻象。在唯识的那个经论里面，他就讲，白法明门论里面有讲到说，这都是不相应行法。其实所谓的生是什么？就是我们八识的种子，它支持一期身心的功能不断，它就是一个生的相貌。而死呢，我们说叫无常，就是说这个死它不是我们有生了之后它还会灭去，可是这个所以它叫无常，不是常常有的。可是这个无呢也不是很常是无，就好像说我们人死了之后这边死那边就生了，所以它只是一个我们在线下一个有限的时空里面，跟我们有限的了解跟有限的这个眼界里面，我们就觉得说生死它是真实的，所以其实呢，如果说我们呢有了这个教理的基础跟有实修的功夫，那其实我们对这种生死的幻象跟生死的执着就会比较容易可以破除，不然我们虽然呢、了解这个道理，其实很多人都了解这个道理，但是呢为什么我们面对生死的时候还是这么的恐惧，还是这么的痛苦，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如理的这样子如法的去实修。所以我们这个解跟行它实在是非常的需要并重的，所以实证功夫它很重要，而理论它是引导我们修证的内容，我们所证的就是理论的内容，所以理论跟实修它是一件事，我们不能偏废。这是那个就是讲到这个当时候西藏哈佛法的一个状况。那在这里面呢，它主要就是偏重于这个实修跟理 实修跟这个理论的这个两边。那也有哈，我们把它有分成说哦，有四个问题哦，就是一个就是修行者寡闻，然后广闻者不修哈、哦，然后第三个问题呢，就是第三句，就是说他观这个佛语呢都片影，就是说他容易断章取义哈、哦。那事实上呢，这个都还是设在这个这个理论跟这个偏重理论跟这个实修的这个两个要点，其实我们如果两边可以并行的话，这后面这两个、哦、也不会有这种问题、哦、那第四个问题就是说他缺乏、哦、思辨的这个能力、哦、思辨教育的能力、哦、因为如果说我们就是没有、哦、没有这个完整的去学习的话，没对佛法没有全面的相貌，就容易像这个坐井观天啊、哦、或是瞎子摸象哦、我们这个瞎子如果他是天生眼盲的话，因为我们佛经里面有讲啊，他摸到这个耳朵、哦、他就以为这个耳朵就像扇子，摸到他那个大象的腿、哦、就以为这个他那个大象就是 长得像这个柱子。那其实呢他们都是只是看到一片面。那这个问题其实在我们现在、哦、的佛法也是有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他可能呢支持、哦、他一个他相应的法或相应的这个宗派，他就呢会排斥其他，因为他只看到一面。那事实上呢，我们说如果我今天念佛的话，持戒对我有没有帮助？是有嘛、哦、因为我们如果说能够持戒，然后这个身心呢，因为戒呢、哦、持戒能够清净的话，我们心会安定，那这样子呢对我们这个念佛来讲的话，它其实能够增长我们念佛的清净心嘛。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呢、哦、这个学习唯识的话，那你说这个学习唯识跟这个念佛它有没有关系？也是会有啊、哦、所以我们如果学习唯识的话，就知道说什么叫做唯心净土自性弥陀，你这时候这句佛号念起来多亲切啊，原来我这一句佛号这个念下去，佛是跟我心心相应的哦，原来就是佛就在我心中，我也在佛心中、哦、这个它都是能够帮助我们，就是如果我们有经过正确的学习的话，而不是说哎呀我念佛那我就不要学唯识啦，我就不要去管那个持戒不持戒，我就是抱着一句佛号哦、那如果说我今天念佛，那我去学般若好不好？也很好，因为如果说我学了般若之后，我也知道说你念佛哇，更可以念到什么实相念佛嘛，跟空性相应啊、哦、就是念到他的这个跟所谓这个法身佛，他就是他我们的这个本体，他就是空性相应的嘛、哦、所以其实如果我们有正确的学习跟广大的心量的话，其实呢每一这个其他的这个佛法的资分都是我们这个不管今天是以持戒为主，或者是以念佛为主，或者以修这个唯识为主，都是会能够帮助我们。那现在就是比较多的状况，就是说他只持一个，他觉得说诶这个东西跟我相应的，他就一直去学，但是呢他同时之间他会排斥其他，这样子对他的这个广学多闻来讲，以及对他这一个就是个法门的争议来讲，其实呢都是有所障碍的。那如果说师父，那你们都这样子讲、哦、因为你现在在讲经嘛，所以你都要讲说学这个学那个好嘛，那我难道我就不能只是念佛吗、哦、只管念佛吗？我、哦、当然也可以啊，因为如果说我们能够真的一句佛号念得下去的话，我这个心这么单纯这么诚恳，一直念一念到有一天其实清净心现前，我们不但能够示一心，更呢、哦、如果说这个处事三根身后还可以念到离心、哦、所以呢、哦、我们要这个以专修或者是圆修，所谓的圆修就是说我有一个正行，然后其他作为助行来辅助、哦、那如果专修就是说我就是专门行持这一个、哦、那就看我们每个人他的这个根性跟好要，我要专修一门，或者是我要圆修、哦、有一个主修还有其他的副修、哦、这样对我来讲我可能会觉得说比较圆满，然后心比较安定，那这样都很好，就看我们呢就是每个人他的这个性向、 所以这边呢，就是要提醒说，其实我们现在还是很多这样的状况的，就是偏执一边之后呢，他会排斥其他，或者是说，因为他呢片面的认识，他的这个对佛法的了解支离破碎，所以呢他会有错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我们现在要这个现在的这个佛教比较多的这个状况，也是我们要特别去就是说注意到，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大师呢，他就决志要这个造论，故离智者欢喜道，圆满教要胜教授，见以是此大车道，故我心意片永喜。就是呢，前面这样的一个状况呢，离开智者所欢喜的佛道越来越远了，原来圆满的殊胜教法也无法达到。看了以上的种种情形之后呢，我决心呢，就是宗喀巴大师决心造论来诠释这个殊胜的教法，这个时候他的心意是充满大勇大喜，就是说呢，宗喀巴大师他希望能够将理论跟实修结合在一起，就是能够解行并重的修持，所以他要来造这个论。那接下来呢，就是鼓励我们啊，要专心听闻啊。诸有偏执暗未复，具变善恶妙慧力，欲令侠身不唐捐，诸具善者专力听啊。就希望呢，这本论可以帮助修行人不为愚痴所蒙蔽，也不堕断肠两边，去掉两人法恶执啊。我们刚才有讲的断肠，断呢就是断灭见，就是说执这个想说人死如灯灭，死的就一了百了，什么都没有了，这是断灭见。所以有些人他听到这个空性的道理，他会非常的害怕恐惧，这也是落入断灭见，好像觉得说这个空好像什么就没有，事实上这个是一种错解。那常呢，就是说他会执着有一个常一不灭的我，就像有一些那个外道，他也会认为说我们等到有一天这个上帝来拯救我们的时候啊，我们会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这个就是落入这个常边。那去掉人法恶执，也一样是要有这个理论的引导跟实证的功夫才可能做得到，因为障碍我们不能成佛，最主要就是以为有我、以为有法的执着。那能够破除这个人法的两种执着，就能够就近的圆满成佛。所以呢，这个我们有这个辨别善恶的妙慧力呢，希望我们能够具有辨别善恶的妙慧力，然后让我们这个狭满的人生不白白的空过。各位希求无上菩提的行者应该专心力力的听闻，因为这个狭满男生他是非常的难得，在这个宗喀巴大师他的悲愿力，就在此。那为什么要说专心力力的来听闻呢？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听，还要很专心，听了之后还要努力，不是这种浮浮泛泛的听啊。如果我们只是浮浮泛泛的听啊，就是像听个演讲，或者说就是好像一般的那个世间的那个课程这样子听过去就好啦，他只是如果这样子听的话，他只是种善根，只是种个善根哦，就是等于是说我们只是种个种子下去而已哦，都还没有栽培，也没有灌溉。那这样子要等到什么时候？要等到不知道多少劫、多少生之后，这个种子现行，它才有作用啊！那我们不要想说，那反正它迟早会现行嘛，最后它还是会成熟，那我不用急嘛，我就慢慢来啊！这不是，它是说你这个种子呢，不是说你种下去之后，到时候它就是好像中彩券一样，从天上掉下来，一口气你就成佛了。它不是这样子的，你没有，你到时候这个种子呢现行，之后你还是得依这样的次第，一步一步的，如此这般的修行，然后才能够成就，并不是说我放着曼难夫有一天呢我就成就了，不是这样子的，你中间不管耗了多少生，耗了多少劫， 可是呢，到时候这个种子现行的时候呢，我们还是一样要从头开始，一步一脚印的来走这个成佛之道。那我们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呢，我们就等于就是在绕圈子嘛，绕了很大的圈子啊，都在哪里？大部分我们常理判断，大部分都是在恶道之中。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在这个中间的过程里面会在恶道之中呢？因为我们从经典里面可以印证，在地藏经里面讲啊，阎浮提众生的举心动念无非是罪。其实我们在起心动念之间都是在造恶嘛。那我们看这个唯识白法里面他讲，这个我们的善法，它只有11个。那这个烦恼法呢，我们根本烦恼有6个。那知分的烦恼，随烦恼有20个，总共加起来26个。善法11个，然后烦恼它有26个，那它是它的2倍多啊。所以当然我们大部分人造恶多，造善少。如果我们这个种子只是放在那边，并不去栽培，也不去灌溉它的时候，其实我们呢，生生世世可能都在恶道里面是比较多的。所以到时候我们还是一样，要这样千辛万苦的修行啊，还有那个无量劫的这个行菩萨道。所以我们如果说希望这个种子呢，能够早一点成熟，我们现在呢，就是要专心力力的来听闻，然后，因为我们为什么说这个暇满难生非常难得呢？这个后面也会讲，在这边呢，我举一个经典的例子，经典的故事，这故事呢是在佛灭度之后，有一位大阿罗汉叫做企业多尊者，他呢，他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成就者，在北印度。那在南方呢，有3个比丘呢，因为听到这个企业多阿罗汉呢，他有这个很大的威德力，而且能够教人成就圣道，他在仰慕之心之下呢，就去访道。他们就行脚去北印度。那到了那边之后呢，那是一个山坡，在他的那个寺院在这个山上，在那个山边呢，就有一个这个又老又瘦的比丘呢，他正在做服劳役，就是在为大众生烧饭烧火在服务。他就问这个老比丘，就是要找这个企业多尊者。那这个老比丘就指示他们说，就在那个第三层的这个窟啊，第三层的窟就是他这个山坡一层一层第三层。然后他们走上去之后，就看到说，诶，他不是就刚刚那个烧火的那个老法师吗？他怎么奇怪，我们一路上也没有看到其他人啊。就他们突然就领悟到明白，就说，诶，你就是企业多尊者嘛。然后这个老比丘也就默认了哈，那就说，这3个年轻的法师就说，尊者，您这么大的威德，为什么还在做，就是说为大众这个烧火烧饭的这个事情呢？那这个尊者呢就说，这个没有什么啦，如果我的身体能够烧了为大众生服务的话，我都愿意把它烧了，更何况只是烧柴。就鼓励他们说，生死大苦啊，要发道心啊，要用功啊，真的要用功修行。然后这个3位法师呢，因为他们还很年轻啊，还不太能够刚入道，就问到这个企业多尊者说，为什么说生死大苦呢？企业多尊者就说，因为他已经是证得这个神通，就说他回想到他500世以来，以前呢有500世做狗，那这500世的狗身里面呢，只有2次吃饱，那这2次吃饱，他就说，那你这个2次吃饱是怎么回事？就跟他那个请教，他就说，我也不妨说一说，他就说，第一次呢，就是碰到一个这个喝酒醉的人，结果呢，他这个倒在路边吐了满地，就趁着昏睡过去。他就趁着这个机会呢，就饱餐了一顿，就是吃这个酒醉人的呕吐物。 然后第二次呢，五百次里面第二次吃饱，就是说有一对夫妻啊，他这个丈夫啊，他去种田，那太太他在家烧饭，就这一天他有事情，烧完饭之后他就出门了，东西那个菜饭放在桌上，他就看到这没有人啊，这只狗看到没有人，赶快跑进去吃，结果这个锅呢，这个锅因为它的这个口比较小，它钻进去吃，吃饱了之后要退，头退不出来。好，就在那边一直要退，退不出来的时候，这个丈夫回来了。他一看到，这狗吃我的东西，拿起刀就把他的头给砍掉了。他说：“哎呀，这苦不苦啊？实在是太苦了。”这个他还是一只狗，都还比这个可能都还比在这个野外的野兽还好一点啊。所以这个三位法师呢，听了之后，心里真的是很受到感触啊。那这个小小的一个这个故事呢。就是讲说我们能够得到这个人生啊，是非常的非常的不容易，这在经典里面还很多，所以这边呢，这个宗喀巴大师他以非常悲切之心呢，就是劝勉我们，要让这个我们这个暇满之身呢不会白白的那个空过，希望我们能够专心努力的来听闻这部广论。那这以上呢，是这个归敬颂，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这边呢，我们再看下来，此中总摄一切佛与恶药，遍摄龙猛无着恶搭车之道轨，以下刚刚因为这个是归敬颂，那以下我们就不再看原文，我们直接看白话文，倒数第三行。本论以总的来说，它包含了佛法最主要最根本的精义，也普遍摄持了龙树无着两位菩萨身见及广行两大传承所有的道路规范。翻过来，所有去往佛国应该了知的方法范围，三种士夫如何行持的所有次第都完整无缺。三种士夫就是人的意思，是本论把修行人分为上士、中士、下士三种种类，那他各有不同的修习的内容，就根据他的程度、他的发心，他有不同的这个修习的法门。那他的次第是先修下士道，然后中士道，最后修上士道，只要依照这个三士道的次第方法修持，一定能够引导具足善根的人达到最后成佛的目标。这些就是本论中详细解说一切法的内容。那接下来我们要看说，这造论，我们造论它必须要有一些条件，那如果说条件不具足的话，它在造论的过程中也会有种种的障碍，主要呢，造论者他就是一定要是教理通达，还要有实证的功夫。那他所造的呢，所造的这个论呢，必须要符合如来的圣教。再来，他还要有造论的因缘。那我们在这边呢，他介绍两个传承哈。以下我们来看，那各位一样哈，就是我们在白板上，我这个也是用这个对表的方式啊。其实这个课本都有啊，但是因为我习惯。就是用这个表列式，这样看起来比较清楚。好，那你们可以依照自己的意思，要抄或者是不抄。当时印度有两个传承，就是如果他要造一部论的话，他有一些条件，那这些条件他是非常严谨，不是每一个人他可以随意造论的。所以有关造论所需具备的条件，他呢有不同传承，然后秉持不同的看法。那第一派呢，它是印度的那难陀寺，也就是印度当时弘扬佛法最重要的寺院之一。